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五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张德仁索取。好，今天要继续来提第一戒跟第二戒。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里呢，提到了敬拜的对象，上帝的独一性。在第二戒里面，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里面提到，不可为自己造偶像，也不可造任何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有学者说，好像是在补充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敬拜的方式。当时在迦南文化里面，偶像崇拜是很平常的，但是神却不允许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神，甚至更堕落的去拜别神的偶像。在圣经里面，我们会读到神的脸、神的手、神的脚，可是圣经里面却没有人真正看到过上帝。虽然在申命记第34章第10节写着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在这里的面对面呢，很显然不是指的真的面对面，因为上帝对摩西的显现的方式很特别。在出埃及记第3章里面，我们看到呢，神在荆棘火焰当中显现。在这个意象当中，神与摩西会面。还有出埃及记第19章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在异教的敬拜里面，所谓的神呢，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代表风，代表雨，代表太阳，代表丰收，代表动物的行为。但神很独特，神在诗篇第96篇第5节说，他创造诸天。这自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本身是超乎宇宙万物的实际的。神在第一界第二界里面，让我们在敬拜的领域里面，不要把那个敬拜对象的焦点放在自然上面。在申命记第4章16节到第19节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我们耳朵只能听到某一些频率，我们眼睛只能看到一些物体，某一些波段的光线的光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耳、我们的眼、我们的嘴都是有限的。若是我们只凭着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所摸到的事物，要去反映出那位神的形象，神是远远大过任何形体的，也超越我们任何的感官的功能。 因此呢，你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你就知道一个真神，他必然会启示第一诫和第二诫，因为无限的神绝对不会用有限的形体来代表他。同样的，如果你从社会心理学来看，一个人所制造的偶像被赋予了一些像下雨啊、刮风啊、丰收啊，或是一些人的特性。比方说有人是拜那个酒神，有没有？酒神是豪饮暴食的象征，像希腊的宙斯代表权力，爱神代表爱情。每一个领域都好像有一个神，而这个神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延伸。我们透过这个延伸所制造出来的神来满足我们的欲望跟支撑我们人性的弱点。在这种偶像的心理里面，人不需要负责任，人只要把责任往外推，而是爱神叫我这样做的，我只是学酒神啊，我只是学太阳神啊，追求权力，我是学宙斯啊。因此人不再需要为自己负责。但是相反的，以色列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却要求人要为自己负起责任。因此崇拜偶像是不明智的。好，言归正传，当每年清明节到或是过年的时候呢，祭祖还有吃那个拜过的祭物的问题，总会在教会里面掀起一阵讨论。在《论语·为政篇》第二篇里面，孔子说啊，儿女孝顺父母的大原则是生事之以礼，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好好侍奉他，死葬之以礼，当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安葬要按照礼仪，祭之以礼，父母亲离开安葬完了入土为安之后呢，每年的祭日我们需要来祭拜他，祭之以礼。孔子在《为政篇》里面的教导，他的意义是当父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规矩来孝顺父母亲，当父母亲过世以后呢，要按照规矩来安葬他们，祭拜他们。孔子是希望借由礼仪，借由祭礼的教化，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怀恩报本、饮水思源的这种孝道，不要忘恩。但很不幸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出发点的孝道呢，和中国古代的亡魂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了。而这种亡魂的信仰跟孝道的结合，使得我们的社会产生一种集体的意识。这个集体的意识的认知就是呢，我们拿香拜祖先，拿香拜祖灵才算是孝顺，反之如果你不拿香就是不孝。所以基督徒不拿香拜祖先拜祖灵就是不孝。长期以来基督徒受到这样的一个控告。可是当孝顺跟亡魂信仰结合的时候，拜不拜、拿香不拿香，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在历史演变里面，天主教来华传教，对于祭祖的问题的立场有着钟摆式的一个摆荡。比方说当地17世纪的耶稣会，17世纪的耶稣会呢，他们所接触的是一些上层阶级，都是一些士大夫的人。所以耶稣会的传教士认为祭祖不算是拜假神，因为士大夫阶层他们对于亡魂信仰比较可以抽离跟孝道之间的一个分隔。可是道明会和方济会的这些传教士呢就不一样了，道明会和方济会是接触基层老百姓的，所以这两会是相当激烈反对祭祖的，拿香拜祖先的。为什么呢？因为基层老百姓他们的孝道是和古代亡魂信仰是深深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西元1704年，教宗呢，天主教的教宗为了要解决这种争议，就宣布禁止祭祖。而这个宣布也使得清朝的康熙皇帝很生气，而把所有宣教士都给驱逐出境了。一直到西元1939年， 教宗又收回成命，宣布对祖先的尊敬礼不等于敬拜礼。摆荡，一种钟摆式的摆荡，到底该如何面对祭祖呢？祖先牌位，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拿香，或是能不能用鞠躬来代替拿香？我们可不可以吃祭拜过的东西呢？这是我们这一刻所要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五课，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是，在十诫当中第一诫以及第二诫里面要来讨论应用的议题，祭祖还有吃祭物。我们先来谈论吃祭物的问题。我母亲呢，过去因为我的外公我的外婆他们是祖先崇拜的，是民间信仰的，因此逢年过节回去总要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先拜过的，那么可不可以吃呢？我们在讨论伦理议题的时候，德仁说的，我们先要看标准原则，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措手足，什么是让我们可以引以为标准的呢？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在针对吃祭物所做的提示。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呢，祭过偶像的食物原则上都可以吃，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什么呢？呼怕呼，谁怕谁啊，没有什么好怕的，因此可以吃。可是呢，如果遇上缺乏这类神学知识的信徒，或是认为偶像具有威力的一些软弱的人，就对这个拜过了，吃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我呢？如果有这类的考虑的人，你就不要吃。或是在你周围有这样的基督徒，你为着弟兄的良心的缘故，你也可以选择不吃。可是以上的解释呢，和一些经文是有冲突的。比方说《使徒行传》第15章第29节，《启示录》第2章第14节，《启示录》第2章第20节，包括《哥林多前书》第8章到第11章里面，第8章跟第10章20节的教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到底可以吃祭物还是不可以吃呢？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7到13节，保罗指出，保罗劝导弟兄姐妹为了软弱弟兄姐妹的良心而不去庙里面坐席，以及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是一个不吃的原因，为着弟兄姐妹的他的软弱。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其实偶像的背后不是只有木头啊，偶像的背后有邪灵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0节说，当你吃了祭拜偶像的东西，就等于是与鬼相交。第10章21节也说，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因此从10章21节来看，好像有没有软弱的弟兄在现场，我们都不应该吃。当我们看到好像在标准原则上面有了一些不一样之处，我们要考虑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场合原则。我们要回到当时的场合背景去看，以及也透过当时场合背景来理解我们现在的场合该如何来决定我们行为的意义呢？原来如果你看解经书的一些背景的分析，当时在哥林多城的市场上所卖的肉，有些是祭过偶像的，有一些没有，那怎么办呢？在第十章第25节，答案是凡市场上所卖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他是不是拜过你不知道嘛。但是哥林多城的市场上所卖的肉大部分都拜过，怎么办呢？保罗说没有关系啦，因为呢，偶像算不得什么，你买回来吃就是了。因为市场上所买卖的跟庙里面那种敬拜是有段距离的，场合不同，所以信徒不必要去害怕那些吃错东西然后惹鬼上身。基本上神的全能是大过邪灵的能力的。十章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六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不能够吃主的宴席，不能够像吃圣餐一样然后去吃鬼的宴席。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庙里面的一种吃喝，在庙会里面他们在鬼神的生日或是一些敬拜当中摆的流水席，在庙里面的请客，你基督徒不可以去庙里面吃啊。就把庙里面的吃喝类比是基督教的圣餐，那是一种敬拜，那是一种在敬拜偶像。因此在场合里面，如果是在庙会里面的那一种请客，那种宴席，基督徒是不能够吃的。好，了解了标准原则，包括场合原则，还有动机原则。动机就是呢，当有人告诉你那是拜过的，但是你为着对方的良心你不吃，或是呢，当你从市场上买回来可能是拜过的，可是呢，你在动机里面你认为神的全能是大过他的，你可以吃。标准原则、场合原则、动机原则。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模糊地带。那么如果我们比方说清明节或是过年回到家里面，家人还没有信主，家中有祖先的牌位，而食物都会拿来先祭祖之后才给活人吃，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家食物祭拜过了，我们可不可以吃呢？我个人认为是上上策呢，当然是最好是不要吃。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场合，一种是你到市场去买肉，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拜过，你不知道，但大部分都拜过，但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买回来之后呢，我知道神的全能是大过偶像邪灵的能力，我就吃。可是在庙里面，你真知道百分之百确定那是在拜魔鬼的，拜偶像的，是一种香蕉的宴席，我不去吃。但在祖先崇拜里面，你知道那是百分之百拜过的。而且中国的祖先崇拜是和亡魂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祖先会保佑你，会复辟你，因此在偶像的背后还有邪灵的能力相连，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吃，但你要有好的沟通。像我母亲，当每年逢年过节我们回到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呢，母亲就好好的跟外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能够吃拜过的东西，因此呢，希望外公能够当在分菜的时候能够分一点，每样菜分一点然后给我们吃。而外公外婆，外公也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会另外有一小桌是没有拜过的菜。而基督徒呢，也在那个时候表达孝道，包括对祖先的默想，那是另外一种的追思的方式。但就祭物本身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做见证的好机会呢？更何况若有软弱的基督徒在场，也可以因着我们信仰的坚持得到激励，得到造就。以上呢，是我对于吃祭物这个议题的回应。我们休息一下来探讨，那么面对祭祖的话，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 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您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五课。我们要来探讨呢祭祖的问题，到底面对祖先牌位，基督徒可不可以拿香，或是我们用鞠躬的方式来代替拿香。在讨论祭祖里面有一个叫做乃曼观点，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里有说呢，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此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在这里有人在应用上面就说呢，我们是可以拿香拜的，因为像乃曼他归正之后呢，他回到他的祖国之后，他也在临门庙的时候有一些敬拜的形式，他求神饶恕他，而伊丽莎也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到底乃曼的观点是否说我们可以拿香来拜祖先的牌位呢？在这里当乃曼归正之后，他很有意思，他有一种错误的传统的敬拜思维，他认为他要回到异教的土地上去了，因此他要两骡子驮的土求以利沙呢赐给乃曼，因为他回到他的祖国之后，他以为呢耶和华神只能够在以色列的土壤上面接受敬拜。所以我们由此来看到乃曼对神的认识呢还是刚刚在萌芽阶段，他认为以色列神只能够在以色列的土壤上面接受敬拜，所以要把土呢搬回他的祖国。在第十八节里面看到伊丽莎之所以没有严严的责备乃曼，是因为乃曼的职责他是在服侍亚兰王。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里面所谓的用手搀扶他的主人，这用手搀扶呢指的并不是真正的用手去搀扶那个王，那个亚兰王，这句话指的是他是国王的左右手，他就要陪着主人到这个临门庙里面。临门庙呢，这个临门是一个大马色的神哈达的一个名字，在传说的神话里面，这临门这位神呢和巴利很像，是一个掌管暴风雨的神。所以乃曼他是一个很大的官，有学者说啊，这里在伦理学上的应用就是乃曼他预料到他回国之后，基于他的职责跟工作，他势必陪着王会去敬拜着临门这个偶像，他希望能够求得以利沙的认可。所以就有学者说，清明祭祖的时候，你可以身体虽有拜拜的形式，但是像乃曼一样心里不拜。德仁个人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讲法的。当我们看圣经，看一段叙述的经文，我们除了要以教导性经文来指导叙述性经文之外呢，还要参照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你真的只要心里拜神，身体拜偶像没有关系吗？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八到二十一节，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二十八节，甚至于保罗，他们都有好的榜样。他们不止心里拜神，拜独一真神，他们身体也不愿意来向那异教的神来妥协，来敬拜。 那么样怎么样解释这些学者所说的乃曼观点呢？我个人认为，当乃曼他归正之后，当乃曼他从约旦河他经历到神的医治之后，他心中开始意识到，他过去是一个大臣，他过去怎么样陪着他的王，他的主人去拜偶像，他的良心，当他接受主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他开始意识到了罪，他过去是犯罪的，他拜偶像是犯罪的，因此他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向以利沙来分享说，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过去犯了一个罪，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因此在这里，乃曼不是在预料他回国之后会遇见一个在伦理在跪拜上的难题，他乃是在回顾他过去得罪神，他求神饶恕。如此你再看下文，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上下文里面，你可以理解伊丽莎为什么说这句话。伊丽莎不是同意他说，好，你回去可以，只要心里面敬拜神，身体去敬拜偶像。不是的，乃是在告诉他，神已经饶恕他了。好，最后，那么到底可不可以用鞠躬来代替拿香呢？既然我们知道祭祖是不可以的，我们不止心里面只能够拜独一真神，在身体上面我们也只拜独一真神。那么拿香在目前华人的民间宗教里面，香有着敬拜的意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鞠躬呢？比方说过年过节在拜祖先的时候，一般人拿香，那么我们用鞠躬，我们就要看鞠躬敬礼在华人社会的符号是什么。我们会拿香去拜教师节的老师吗？不会的，我们会鞠躬，我们透过鞠躬来表达我们对老师的尊敬。面对这些德高望重的人，有时我们也会先鞠躬。因此我认为在华人社会里面，如果未信主的家人可以接受用鞠躬，我们基督徒用鞠躬来代替拿香的话，那么基督徒是可以弹性参考接受用鞠躬来代替拿香，来代替我们对祖先的一种饮水思源的一种感恩。并且当我们鞠躬时，我们也在心里默祷，求神来坚固你的家庭，使你家人可以回转来归向主，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至于像祭祖的时候烧香啊、烧纸钱啊，或是摆设这些祭物贡品，我认为基督徒都应该尽量不要参与，以免引起别人的误会，而使别人也落入到跟随你的行为的仿效，而落入到了这种拜偶像的罪当中。以上呢，就是德人针对祭祖还有吃祭物等等的议题的一个回应，也期盼借由这种乃曼观点在伦理学上学者讨论，德人做一个澄清，不要将如此似是而非的一种理论当作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行为的效法，而与真理相违背。最后我仍要说，德人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基督教伦理学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人索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